一切为了迎合而说的话都不是艺术，所以 RDP 主播米走真真又随机的瞎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以爱好者的态度探讨我们所好奇的一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否则发散了我们或许就会把播客忘掉。
开始啦。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这是我们第899期播客。
前面的都是800期都去哪里了？897都去哪里了？
皇帝的播客。
听过
皇帝的播客就。
皇帝的播客。
这次真真想聊关于最近新上映的一个电影叫《罗马》，然后我是昨晚刚跑过去看了那个电影。
你昨晚怎么会跑去看电影啊？
就这样跟你录播客，然后我就定了一个晚上8:30的。
哦，辛苦了，辛苦了。
对，然后那个几乎是没有什么人，就是电影院很空，
嗯，
然后那个坐得很舒服，然后非常一个处于一个特别极佳的观影状态看完了这个电影。
嗯。
嗯，
我去看那个《罗马》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很空旷的电影院。但他当时应该才上映第二天，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就是比较小众一点，
赔钱货，
赔钱货。
对，然后我觉得，就首先先从观影感上，我觉得他真的还是蛮舒服的，就是，他非常多的细节是那种你平常很难在荧幕电影上看到的，比如说，他。我记得有一幕是刚开始那一幕，你能看到阳光里有一些小灰尘
啊，
对，然后那种小灰尘是，就是那种很细节，它有那种景深，不仅感觉飘在你面前，在后面还有。然后呢，它这个也是好像是一个18毫米拍的一个宽屏的，然后它这个沉浸感非常强，就好像，你好像是可以像走进那个画面一样的感觉。
嗯，觉得那个视角特别的奇特，感觉是你融入其中的一个视角。
对，他好像就是把电影的那个角度，就是正好拍在了一个人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你感觉可以走进那个画面。
反正是一个艺术性很强的一部电影，
细节真的做得非常好，而且他的声音是，他声音就是有大段大段的场景是没有对话的。然后
有吗？
有很多场景是没有对话，比如说一开头是扫地，然后扫地有很多这个声音是没有，这个时候也没有背景音乐，然后很多是那个这个生活本身的细节，
好像是没有背景音乐，
比如说
很多段都没有。
比如说这个扫地各种细微的声音，
嗯，
然后早晨的鸟叫，
有风声，
风声，狗的叫声。
哇，你这个形容我就觉得这个观众已经不想看这部电影了，感觉是个艺术片。
对对，我就是，哎，我们算是剧透了，对吧？
什么呀？
就我们接下来会有剧透，对吧？
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剧不剧透都没有特别大的，
对，它没什么情节可以，
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轰轰烈烈，
对。
对，没有什么灭霸打了一个响指这种剧情可以给大家说。
对，反正就是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剧情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完介绍就跟我们的剧透程度差不多。
嗯，
对，
这个其实这部电影你之前有听过吗？
完全没有。
我跟你讲之前
完全没有。
那我其实我不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是一部墨西哥的电影我才知道它，我其实是在微博上面之前就有看到了有人推荐了，然后因为之前是有 Netflix 买了这部片的发行权，然后就很多国外的朋友都已经看过了，然后我还很吃惊，就是他怎么会在正儿八经的那种很商业化的影院去
上
映。
我也很吃惊啊。
嗯，感觉就是北京好高级，因为好像很多商业电影院，
啊，
他们现在还会有北京电影节的电影，然后我之前还去看了那些 documentary。
这个片我觉得真的是个赔钱货，就
但他这个导演很知名。
哦，对，他导演了非常多，就哈利波特系列有一集好像是他导演的。
不会吧，那么知名啊？那也没有吧，这么夸张。
看一下，
他又不是英国人，哈利波特
真的
导
演
了。
我昨天看了。
哦，我之前看到他是导演了一部叫做 Gravity 的一部大片，就商业的宇宙大片那种。
他名字叫阿方索·卡隆，《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啊，那不是第三部吗？
对，他是导演。
哦，哎，那一部我小时候看的，觉得
好好看啊，
真的，
长大了看哈。
谢谢讲，
就是为什么会想起来看，就是你是在微博上看了，哦，对吗？
我之前就是看到一部 poster 很震惊，就是他那个电影的海报黑白的嘛，然后其实是一大堆人抱在一起，然后上面有一个得奖的，他好像是拿了一个什么 Academy Awards 吧，反正拿了挺多奖的，然后当时就看到那么一张海报，然后那个海报就很出挑啊，因为一般的电影海报都不长那样嘛，然后都觉得被吸引到了，然后看到的那个名字当时就是 Roma， 就是他的这个电影叫罗马。天哪，我们录了不知道多久才终于讲到这个电影的名字，我醉了。
没有，我刚才说了
啊。是吗？
嗯，
然后那个我就在想，哎，这个是不是讲那个什么，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罗马吗？
哦，
然后后来在细看的时候就发现它是讲的是墨西哥的罗马。
对，我都不知道原来墨西哥有地方叫罗马。
对，然后墨西哥其实有两个，就是有三个富人区吧，就是最知名的富人区，然后其实罗马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我当时就住在罗马，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哎，居然有人拍一个关于罗马的电影，但是我也没有去就是深究啦，我就默默的想，哦，反正以后有机会再去看吧。但你知道我平时也不是很爱看电影，我觉得就是，
对啊，我叫你好几次你都不去看。
我自从看了那本叫做《娱乐至死》的书之后，我就，而且我已经忘了《娱乐至死》里面讲的是啥了，我就觉得说我不爱看电影，不爱看电视。
不要这样啦，就是还是有很多这个人类的结晶的。
要不要先介绍一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就是除了它是文艺片还有黑白之外，你还能说点什么吗？
我们这个播客的节奏真是好奇怪，现在是不说名字，现在也不介绍剧情，
要吐槽这个播客。
对，这个电影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发生在墨西哥，虽然它的名字叫罗马，
嗯，
然后它讲的其实是一个阶级不同的家庭，讲了一个女佣和她所在工作的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女主和她老公还有四个孩子。
我还要补充一下，这个并不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一部电影，它其实是一个
1970年墨西哥在革命的时候的电影。对，
墨西哥就一直在革命，别说了。
然后对，然后她这个女主本身是一个所谓的高知识分子，好像是个化学家。
女主不是那个女佣吗？
哦，对，那个她的女主人，对，
就是她是一个家庭，
对，她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女主，就是我就感觉她一直在这个人物中间切换，但她是一直都是从这个女佣的视角来切入，去观察这个家庭。
就是这个故事讲的是墨西哥1970到1971的，就是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这个家庭其实就是这个导演他的家庭的范本，就他就是他的回忆，对，对，因为
他是其中一个孩子。
对，因为他们拍摄的那个地点好像是叫21 Tepechi， 然后他其实导演找到的那个地方就是20 Tepechi， 好像就是对面，然后他之前他老的那个房子他没能租到，他又租到了就是对面的一个房子去拍摄。对，所以整个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回忆。
是墨西哥人。
对，导演是墨西哥人。然后这是导演献给就是他生命中的那些女人，给他爱的女人的一部。
导演是个男生，先说一下。
对对对，是对那些女性的一个就是类似于情书吧，就是挚爱的一部电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
对。然后整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家庭在一年到一年半的一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波澜，就是包括这个一家人本来是有爸爸妈妈，然后有几个娃来着，好多个娃呀，
四个娃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奶奶，然后还有两位女佣，还有司机，好像一开始，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爸爸就跑路了。对，就是这个播客涉嫌很多剧透，所以我们就直接透了。然后这个爸爸本来是一个医生，然后好像我们在剧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很多家庭和睦的一些片段，但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爸爸就像墨西哥很多不负责任的男人一样，说跑就跑，而且还是以出差的名义离开了家庭，
再回来把家具都拿走了。
对对对，而且中间他们去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就是那个爸爸和爸爸的新女朋友。
哎，我怎么不记得这一幕了？
对啊，就是当那个我女佣她去追女佣叫什么来着，我都忘记她的名字了。我都还是想一下 Cleo 对
Cleo
Cleo， 当 Cleo 去追那个
小男孩，
两个跑到很前面的小男孩的时候，他们就两个小在跑了前面的小男孩就先到了院线，然后到院线的时候呢，那个小一位就是家庭成员的同学就对这位家庭成员就说：“那不是你爸吗？”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这不是我爸呀，没看到啊。”然后当时
完全不知道这一幕、啊。
然后当时 Cleo 就看到了，就是那个他叫什么 Andreas 医生吧，对吧？他看到安德鲁医生吧，反正他看到安德鲁医生带着他的新女朋友走过了，
太渣了，
太渣了，
就在一个同一个地方。
嗯，是的。然后同时这部剧除了这个家庭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就是Cleo 她自己作为一个从农村到城市里面去打工的这样的女性的一个故事，就是 Cleo 她在这个家庭里面是作为佣人的一个角色，但她其实感觉应该在这个家庭也就是待了很久，因为她跟很多的那种小朋友都很亲密，
一起长大感觉，
对，然后包括小朋友们都其实非常喜欢 Cleo。 然后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开始他们去看电视的时候就是那个医生去叫 Cleo 去拿东西啊什么的，小朋友都说不要让他走啊，他陪我，
就是感觉就是这些小孩都是天使、一点也不熊孩子。
哦，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怎么
天使。
对啊，感觉就是跟那个正常什么我们看到的电视剧或者什么综艺节目的小朋友完全不一样。
嗯，是的呢。
且电影里的小孩都是天使，
感觉挺天使的。
对，
嗯，然后
这个 Cleo
的很好，
对，也不幸的遭遇了渣男，
对，
他第一个男朋友就把他搞怀孕了，搞怀孕了之后，
你这个也太快了吧，就是搞怀孕了之后，然后就
把他抛弃了，
嗯，就他有，对，他认识了一位就是他的一位朋友介绍的一个男孩子，然后男孩子呢就是练武术的，然后就长着一副很精干的一个身体，然后好像很有精神气儿的一个感觉，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开脱，然后到有一天和 Cleo 发现自己已经就是很久没有来姨妈了，然后他就跟那个男孩子说我好像怀孕了，他说这个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一个电影院里面，然后他转过头就跟他说 I think I'm pregnant 之类的吧，然后那个男的就说好，我去一个洗手间，
然后就跑了，跑路了，
再也没有回来。
对啊，但是这不是最渣的部分，有一幕特别渣，好气愤。
哪一幕啊？
就是他又好不容易托了好多人去找到这个男孩子，
哦，
然后看到这个男孩子在训练，然后结果这个男孩子就吓他说这个孩子肯定不是我的，你再胡说我就把你打到流产这种话。
哦，对，对，
气得要死，
好生气哦。
对，好生气。嗯，
对，好，就介绍完剧情，就介绍到这儿，还是要你还想要再继续讲？
我觉得剧情其实比较就是这些都是家长里短嘛，就是比较精彩的是在后面，
嗯，
就是他会一个很开始是一个很安静的从。
很生活化，
很生活化，然后突然之间，节奏加快是从 Cleo 怀孕之后，然后她怀孕了之后呢，就会发现，
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个就是冲突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故事里面一开始好像很 peaceful，
对，
很完美，
对，
然后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平淡，
对，
很细水流长，
以为是有文艺生活片，结果发现节奏加快了，就是发现他们的生活都开始分崩离析，
哦，
然后这个女主自己也开始。就是精神上感觉有很有压力，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老公是个渣男，然后同时呢，这个
男朋友是个渣男，哦，
女主人，
对，女主人
啊，
哦，
对，我说女主人好了，
嗯，
然后这个 Cleo 呢，自己也，他是一个性格相对沉闷的人，他不会非常的开朗，虽然很年轻，
哦，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畏畏缩缩，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点很内向的一个人，
对，
就平时也没有什么话，然后就是。感觉有点对于这个家庭是唯命是从，
对，
然后基本上就是当她怀孕之后，她其实第一反应是很怕自己会被开除，
对，
所以她也
没有安全感，
跟家庭感觉是那种雇佣的一个关系。那个时候，
对，
嗯，
然后呢，结果就是这个 Cleo 自己遭遇了非常大的人生上的坎，就是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嗯，
然后这个她和女主人同时都在经历。被男人所抛弃和背叛的过程，
嗯，
然后同时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压力，要面对即将出生的孩子和这个要抚养的四个孩子，然后这个时候节奏就开始加快了，这个节奏不仅是家庭压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墨西哥正在革命， 然后包括她去找她那个 Cleo 去找她男朋友的时候，发现她男朋友在被一群人训练，被所谓韩国和美国的教练在训练。结果这时候墨西哥的大街上就开始贴这个格瓦拉，大家开始革命，大家开始在街上游行。这一切都和女主怀孕之后女主人这个 Cleo 怀孕之后和女主人的这个老公出走之后开始并行。然后最精彩的部分或者节奏最快的部分是在这个 Cleo 她肚子很大快待产的时候，她去买这个摇摇椅，结果在摇摇椅当天那个街上就发生了动乱，大家开始就是开枪，死了很多人。
其实是一个学生游行，
学生游行，
嗯，
然后死了很多人，然后 Cleo 当场他们在那个店就会有人开着枪跑进来打死了其中的里面一个人，他们在追赶的人。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Cleo 看到有一个人指着枪对着他，就正好是他让他怀孕的这个渣男。
我来形容一下这个事情哈，就是就是墨西哥的学生游行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就特别是在1968年的时候，其实全世界的学生的游行反抗都有一个大高潮。然后当时就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历史当中，其实就发生了很多起政府去把游行去暴力阻止的一些事件。然后其实1971年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大学的去进行一些声援，然后那些大学生在路上进行一个游行，然后当时他们用的这个单词就是 paramilitary， 就是 para 大概是就是半的一个意思吧，然后其实它不是完全的一个 military， 就是这种军队组织，但它其实是政府去维护的一个组织。就其实 Cleo 的男朋友他们是政府去，就是感觉像是童子兵一样的感觉，不是正规军，但是其实是政府的一股力量，然后他其实是政府去把那一场游行给 put down 的。对，但是当然这个政府不一定就是说代表了整个政界的意思，他可能就是当政的那个当权的那个政党他自己会有一些武力。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在墨西哥历史上其实时有发生，就是2014年的时候还发生过一起这样的事件，就是当墨西哥政府还有一些他们叫做 narcos 吧，就是贩毒的一些人，他们去进行了一个博弈的时候，贩毒者就把一群学生大概是100多个学生给绑架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100多个学生。然后至今就是我那边2018年的时候我在墨西哥城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纪念这个事情，就他们在很多的游行上面他们都会纪念这个事情的存在，然后很多新闻也一直关注这个事情，包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我们很悲痛的一段的近代历史，而这个是2014年发生的，就跟1971年发生的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区别，
区别可能就是这个角色去承担的那个角色去把人去这样子的人可能不再是政府了吧。然后另外一块可以分享的就是墨西哥每年大概有10万女性左右会因为就是女性歧视所以被杀死，而且这个并不是因为就是说就是有组织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就是男性非常的气愤女性抢了他们的工作，然后他们会伤害，然后而且很有可能是你的前男友前男友或者就是你的老公来去对你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就是10万是每年它重复发生的一个数字。然后我在墨西哥的时候也参加过他们的女性主义的一个游行，他们会用一个粉色的十字架去祭奠那些被杀死的这些女性。这些女性的代表其实就是 Cleo 这样子的人，她们一般来讲是从乡村进入到城市，然后她们一般都会肤色会比较暗一些。其实这个剧当中我们讲的讲述的这个家庭，它是一个白人后裔的家庭，就是从肤色当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应该之前是欧洲那边过去的，然后那个其实墨西哥也是被殖民过的嘛，然后那些肤色比较清晰的这种白人其实在墨西哥当地就是有很就跟菲律宾应该是一个状况，就是他是当地的所谓的比较有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吧，然后他们一般就在一些比较好的岗位，然后后来他们才慢慢的跟墨西哥本地人去结合啊，去产生更多的家庭啊。但是我在墨西哥的时候，我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家境较好的朋友基本上全部都是白人，对， 就是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就是阶级的，由于殖民带来的阶级。
嗯，对对，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导致就是说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这是1970到1970年、
就是、当下没有任何变化。
对， 对，又包括他去拍摄的那个地方嘛，其实也就离我在墨西哥住的家是5分钟步行距离，就是非常近，包括那个小朋友上的幼儿园就是我家拐角，然后那些建筑其实现在长那样，然后我就在想他们如果搭建这部电影确实是真实性的话，可能那些建筑是1970年也就长那样，就50年前。然后我就在想这50年当中其实就是相比较中国的发展，墨西哥就好像在各方面跟那个时候差别真的好小哦。嗯，就包括他这种阶级的存在，包括家里有佣人这种事情的存在，包括佣人是黑色皮肤的而这个主人是白色皮肤的这件事情，然后包括他社会里面的这些暴动的因素其实是跟当下的墨西哥没有就是没差的。
感觉这个在全球轰轰烈烈的搞全球化搞经济的盛行的时候，墨西哥并没有融入其中。
它在很多方面是有的，比如说你去看它的很多的产业啊，这些它的那种就是进口的那些产品啊，然后包括墨西哥本地的一些做面包的巨头，它甚至也去做美国市场了嘛，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有的，但其实那一部分人在整个的群体当中是占非常小的，就在它的整个 population 里面是很小的一部分人数。对，
就本身还没有进入一个和平主义的阶段。
和平主义它可能比较难吧，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对它历史也没有那么深的了解啊，但它其实以前是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这个政府，然后之前也有过一些就是个别的党派吧，就执政了很久，然后包括他们在这种就是民主的这种选拔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猫腻，然后他们也包括有一些这个执政党可能之前是美国去支持他们，最后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事情，但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性格非常的刚烈的国家，就是发生任何事情学生都会去反抗，就你他们所有人都会去了解就是政治发生了什么事儿。
感觉所有人都很刚烈，
对，感觉所有人都很爱就是自己的国家，也很希望他好，然后但整体来讲是一个跟很多东南亚发展国家其实发展其实都还蛮相似的，就是在整个的政治啊经济啊都处于上升期，但是并没有那么的稳定。但它就是有个别的区其实是会发展相较于其他来讲比较的快，还有会比较的安全嘛，像其实罗马就是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区，包括很多就是从美国搬到墨西哥的人他们都会住在罗马，所以在罗马你就会更清晰的去看到这种阶层的划分啊，还有不同的成长环境里面生长出来的人的这个区别吧。我觉得这种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之前在墨西哥待了半年对吗？真的还其实是蛮久的。对，然后我记得你当时写了很多关于墨西哥朋友的微博。
对的。
感觉他们的人还是挺不同的。
就是那边的朋友吗？
对，
我那边的朋友就 for some reason 也不是就是专门这样，但是基本上都是30岁、35岁、40岁，但是他们心里的这个状态可能就像我在北京20岁、25岁、30岁的朋友，就感觉普遍他们的心理年龄好像比我们更年轻，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对，可能就因为他们不焦虑吧，可能因为就是说
不焦虑，
没法焦虑，就是因为你焦虑你也没有好的工作，你不是在那种就是很明确的社会上升通道的国家去长大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其实比如说你考到了一个好大学，这是一个跃进，然后你在大学之后你找到了一份好工作，那你也是一个跃进，然后比如说你再嫁个好人家，然后人家还在北京有房子，那又是阶级的这个跨越式的跃进了。但在墨西哥你能去实现这样的事情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我觉得因为比如说我大部分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因为 各种奖学金，他们可能最终去读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大学，但大学出来之后就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工作道路是可以寻找的。墨西哥的普遍的那种经济还不是那么的发展那么好，然后可能包括他的那种所谓的金融的机构啊，那种国际性的机构，他们都会去聘用墨西哥海归，就是那些从美国啊加拿大受过留学教育的。而那些人呢，他们都是那种非常精英家族里面的，就是大概率是白人家族里面出来的一些人了。嗯，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工作上不是特别顺利，所以人生也没什么可焦虑的，大家都差不多。
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室友，他在一个德国的就是很大的一个电梯公司工作，然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好了。他说我可以跟德国人接触，我的工作里面我要讲英语，然后我要学习德语，然后我有很多外国人 colleagues 同事，他就觉得是就是对他来讲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事情了。然后我记得他的年纪应该35岁吧，对，然后他的整个状态生活的就像是一个25岁的一个女孩子一样，就是他会合租啊，然后他会他会去 party 啊，然后他会去很自由的去谈恋爱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吧。他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他不会就想到说哦，我35岁了，我还没有嫁出去啊，怎么办，我是剩女吗？他没有这种想法的，他也没有想法就是说哎，我爸妈指望着我养老吗？因为就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就那个环境的年轻人，其实他再怎么努力他可能也就那样就是我觉得你的出身在墨西哥其实可能比你的出身在中国甚至还要决定更多的一个因素吧。
嗯，所以其实就是比较稳定的人生，所以反而大家更悠闲。
嗯，他们的对他们的那种感觉有点苦中作乐吧。
对，就反正都是这样了，大家就开心的过每一天吧。
嗯嗯，我觉得就是克耀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克耀感觉就是，我觉得用一个单词去形容他可能是 graceful。就是他可能没有说过特别，就是我们在说这个电影当中这一位女佣啊，她其实可能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我觉得她好像很通透。然后包括你记得她去找男朋友的时候，就有一幕是她就是一只脚站立，然后就可以把双手都张开，然后可以感受那个风，然后所有人都在晃来晃去，然后就Cleo就静静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我都觉得她。很像那种很像瑜伽老师的感觉，
内心相对平和，
嗯，非常非常平和，
嗯，
然后他的这种平和也很散发那种母性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想要塑造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对于墨西哥女性的一个解读，嗯，墨西哥其实好像是一个非常恋母的国家。就是他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是男性主义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我觉得他们男性是非常恋母的，就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爸爸都会跑路，所以
我就先讲讲为什么他墨西哥男人都会跑路啊。
他们好像就是在这是一种就是很多年以来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非常不济，然后非常的不负责，就墨西哥男人是典型的不负责的男人，就他们没有那种很要为家庭贡献一切的这种想法，然后对于这种家庭的还有这种长期稳定关系的契约，他们其实是更加的不在乎的，他们可能更多的会在乎就是说自己当下的一个感触以及自己的一些心情的波动。我觉得我目前看下来，我基本没有哪一个墨西哥朋友是父母没有离婚，或者是爸爸没有就是在小时候就跑路，就几乎没有一个。
天哪，这是一个渣男国家。
而且墨西哥其实因为它历史以来就是男尊女卑的一个这个国家嘛，所以它的男性地位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女性地位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就是这个在近年当中当然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高阶层的女性会去参与工作，然后她会有比如说就是离婚合法化， 其实很多人离婚了就是因为就是离婚合法化了。然后以前其实很多的女性是待在家里不工作的，包括我们这部电影里面可能去塑造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女性她们其实更多的是持家的一个角色。因为墨西哥人会有很大的家庭，像这个四个孩子的家庭是很典型的，大家就是会有对家庭很重视的一个感觉。嗯，然后女性就要维持这些家庭的运转啊等等等等，然后要安排你的佣人，要干这干那呀。对，然后她等到女性跟男性可以离婚之后，我有很多墨西哥朋友，他们的妈妈就开始就是在50岁去读大学，去读本科。对，然后跟我同学是同学，就是你跟你妈妈一块上大学
啊，好意思啊。
对，然后你们是同一届的同学，
好魔幻哦，墨西哥感觉。
嗯，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在55岁就是大学毕业了，成为了一名律师，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哇好酷哦。嗯，
有意思。
嗯，是挺好玩的。
嗯
嗯，然后但是他们的这种就是他们这种对，说回这个对母性的一个依恋吧，就是墨西哥是宗教国家，就是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信天主教吗，反正他是一个就跟天主教差不多，他说首先他是有基督的，然后他有一个圣母，但那个圣母不是圣母玛丽，是那个叫瓜德鲁佩，是就是基本上是感觉很像观音的一个人吧。然后基本上你在路上走着，你绝对能看到这个瓜德鲁佩。然后他一般就是一个像玛丽一样披着一个纱，然后在那边就是端坐着，然后周围会有一圈这个刺刺的这种光圈，有点像那个 Rick and Morty 里面 Rick 的头发一样的感觉。
这个形容笑死了。
然后我的很多墨西哥朋友，他们小时候都是去需要去上那个 Sunday School 的，需要去祈祷的。这个电影里面好像没有拍摄到这一幕哈，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圣母的这个情节是还有尊重，是远高于他们对于，我觉得好像是远高于他们对基督的这个尊重。对，然后就这个其实是源于他们被西班牙殖民，就他们在这个宗教传统上面是跟西班牙同步的应该是。然后对于这个瓜德鲁佩的依恋还有宗教信仰，我觉得就转化成了那种整个家庭对于母亲的一个依赖。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会有这种恋母情节在的，就是一个女性在一个家庭当中是担任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他们变化还是挺大的，在社会结构上面，感觉我现在就是那种20-30岁、35岁的那种朋友，他们就是拍拖、抽烟、谈恋爱、画画，然后像他们的妈妈就是那种，曾经是那种为大家子操心，然后现在那些妈妈就变成了55岁成为了律师，然后搬到了一个，就是墨西哥有一个小镇是像童话一样，就是这个小镇曾经因为所有人都生病了就逃离了那个地方，而这好像是16世纪发生的事儿。然后后来等到就是20世纪，人们又发现了这个小镇，然后所有人就开始又搬回那个小镇，但那个小镇就是维持着很古老的样子，然后里面不开车都是走路的，
好酷哦。
然后这个小镇里面就有很多人，就是55岁了之后，他们发现，哎，我可以离婚了，他们就离了，然后他们就也不管自己的小孩了，然后就搬到这个小镇，然后去交男女朋友了，然后就去拍拖，然后去喝酒，然后这些人基本上都是50-60岁，然后就来那小镇买了房子。
好神奇的墨西哥哦。
对啊，我操，墨西哥真的好神奇啊。他有个同学的一个继父，不对，因为同学的妈妈的男朋友就在小镇附近的一个地方买了一块森林，然后他买森林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森林里面的一种鸟，然后这种鸟就是很少，然后它是鹦鹉的一种，然后它的那个羽毛会就是像撒花一样的落下来，然后那他们就有员工去捡那些羽毛，然后制成那个耳环什么的，然后拿出去卖，然后这个所有卖的钱都会用来维持这个森林的生态。
啊，好魔幻啊，墨西哥，天哪，好有意思啊。感觉就是那个见闻录非常的不同，就什么样的奇怪的组合在这里好像都有。
最好，我发现了，就是很奇怪，因为我在回想起来，我在墨西哥的朋友们，真的啊，这真的是我的朋友们吗？因为就是你记得我很久以前就是有一套茶具，然后从温哥华带到加州，然后又带回国，然后又带到墨西哥，反正就是搬来搬去嘛。然后这套茶具后来就留给了墨西哥的一个做餐厅的朋友，然后这位做餐厅的朋友也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吧，感觉应该已经54、55了。然后就是这不是朋友的爸爸妈妈，是这阿士利是朋友。
朋友
对，然后这位朋友就是。首先是一位同性恋，然后是他是一位男性，然后现在是一个胖子，但是很有品味，曾经也非常的帅，就是风情万种。哎呀，我墨西哥朋友们都长得很好看的，对。然后，他开了一家餐厅，但他在开餐厅之前，他曾经是一位画家，然后他在洛杉矶画画，然后他曾经在洛杉矶坠入爱河，但是他的爱人就是。也是一位画家，后来就得癌症去世了，然后后来就性情大变，不做画家了，搬回墨西哥开餐厅开酒吧，然后现在他交了一位男朋友，男朋友是修摩托车的，然后那个男朋友是跟我同龄的，
天哪
然后男朋友还把女朋友的就是把前女友的肚子搞大了，然后生了一个1岁的女孩子，有个娃，
这也太魔幻了。
对，然后这位朋友就是我去他家住，他家其实不在墨西哥城，他家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还要坐飞机过去找他，然后他有一个藏画室，就有他一直以来收藏的各种的画，然后还有他一橱柜的书。我觉得人可能上了年纪就不想看这种画呀书啊之类的，只想谈20几岁的小男朋友，
是这样的，我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接待异国他乡来的神奇女孩子。哦，对，我他有一个那个，他有一位佣人，然后他佣人是就是也是黑肤色的，然后也很沉默，然后他的佣人是有兰花提成的，就他的院子里面开了几朵兰花，他是按那个给他就是加钱的。
兰花提成。
然后我每次去就是住在他家的阁楼里面，他家的阁楼就会每次给我在他的墙上剪下一束兰花，然后插进那个盆子里面，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面，就每次我去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做。
好神奇哦。墨西哥好神奇哦，
我觉得墨西哥真的是我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吧，反正就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是你就会发现哎，那些人对我为什么这么友好，就是会带我去就是可以住他家，还给我剪个兰花，然后带我去见了各种艺术家，然后有段时间我想做一个不靠谱的墨西哥进口生意，给我介绍了各种商家，然后就是我说我是一个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艺术，然后就给我带到那种艺术家的工作室里，然后让艺术家来接见我。
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这么好？
对啊，大家为什么这么好呢？
好神奇的墨西哥。
对啊，然后就是你保持开放的话，就会觉得遇到很多。
当时是怎么决定要去的呢？我都很惊讶，你就怎么突然跑到那边去了？
就我没有觉得它是特别的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哈，因为我都觉得墨西哥就是北美啊，北美能怎么样呢？对吧？就是我一个在加拿大，然后在美国，那北美还剩下啥？就不就只剩下墨西哥了吗？那我在北美之后，我是不是得都待一待，对吧？我都去墨西哥了。然后墨西哥它其实是很多人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我就在某一年的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去墨西哥旅游了。然后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吃素，然后墨西哥的素食餐厅非常之多，比中国的多多了，就是他们有很多那种很 hippie lifestyle 的那种东西，然后也有很多人做瑜伽，有很多人去登山什么的，然后我就去一家素食餐厅吃饭，然后在素食餐厅呢，我就发现那个黑板特别的好看，我就说这个黑板上怎么有各种各样的小画，怎么这么可爱，是谁画的？然后这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位爆炸头的卷发的一位很可爱的姑娘，然后这就是我之后很重要的一位朋友，然后叫 Alba， 然后呢爆炸头的 Alba 就开始在那边擦黑板，然后画黑板，然后就说你是画家吗？然后他就说是啊，我是画家呀。然后他是服务员，但他只是餐厅的服务员，然后当时我就说啊、哦，我也很喜欢画画，然后就掏出了我的 这个画画板儿，绘画板，因为当时不是在度假嘛，然后就会随身携带，然后我就给他看我画的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就说我靠你画的好好啊，然后说你想不想来参加我们的绘画课，然后我就一脸懵，我说还可以参加绘画课吗？然后他说还有人体可以画裸的那种，然后我想哇我从来没有画过裸的人体啊，
我画过啊，
我后来画了很多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去画画了，然后他就给我就是找纸啊找笔啊给我翻译啊，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觉得啊怎么这么好啊，在墨西哥就是那画室也很漂亮很漂亮，在墨西哥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域，然后建筑也就像那种佛罗伦斯的那种老的古堡一样的长得就像，然后我就在他们就是最高层的那种阁楼的一个画室里面，然后层级也很高，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墨西哥城，
好美。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教你，
这段电影，这段今天简直像电影一样。
我觉得在墨西哥生活就很像一部电影，
魔幻魔幻啊、
哦，嗯，挺魔幻的哈。然后就看到就是居然可以画人体，然后他最后就是收了一个就是模特费吧，我算了一下，那个模特费好像就$5，
天哪！
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下，就是他这个课多少钱？然后那个课好像就一个学期就是$100，我就具体忘了，应该就$200的样子吧。反正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哦，我好想来这边就是学画画，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是就从小就一直在画画，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曾经想说大学想去学画画嘛。我就觉得哎，我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了，而且那个时候不是刚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也有点存款嘛，就想哎，这个我可以负担得起啊，因为比如说你在什么就是在加州学画画吧，我觉得几百刀几千刀都是那种随便就花出去了的，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哦，我很想我这是一个 option 吧，嗯，后来就哦，当天晚上就又跟就是 Alba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艺术学院的同学去喝酒，然后喝酒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给我讲哲学，然后就讲一些什么法国哲学家呀，然后我当时就跟他们聊了一些美国的一些爆款的书嘛，然后美国比较流行的一些东西嘛，他们就说哎，美国人的视角太窄了，我们是就是全世界美国欧洲法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就是他们就基本上在墨西哥的朋友，比如说 Alba 他就会讲西班牙语英语法语，这是他们学校里学的三门语言，对，然后他们就会去看这些语言的这个书，
好厉害，
然后会去关注这些就是这些方向的那些，
所以看的
世界
比较宽广，
嗯，他们看的世界会比较宽广，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因为其实美国他们就会美国的文学它已经占了主导嘛，然后其实欧洲的东西他们是有很明显的那种偏好的，比如说法国他们就找一些什么存在主义看一下啦，然后就是这的那的，然后也不会就是说就是看很广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墨西哥对这块其实反而是更包容和更 open 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吸取各个方向的一些东西，不过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去墨西哥画画应该不是一个很明智的一个决策，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前卫的人 actually 就是我在旧金山接触的很多的思想其实是非常的avant-garde 吧，就是然后
avant-garde 是什么，
就是前卫啊，
哦，
然后其实也很抽象，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接受的就是很多的就从小到大接触的东西更多的是 modern art 就是当代艺术，不是当代艺术，就现代艺术，还有 contemporary 就是当代艺术，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就已经很抽象了，就很奇怪，就是我们七九八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墨西哥它还沉浸在那种就是欧洲，对，欧洲的那个记忆当中，我觉得它可能就是真的是另外一个时间点一样，它像穿越了一样，就它的画的画都是那种很古典主义的，然后还画素描，画完素描画水彩，画完水彩画油画，就是完全是非常的叫那个时候叫什么，那个词叫 academy， 就学院派的，然后现在就是用 academy 这个方式去教学的，
但你现在在就是中国的考艺术生他们都还是在学这个东西，你知道
吗？对对对对对，
非常好笑，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有这种就是实验班嘛，然后实验班的东西其实才是跟国际的很多艺术去接轨的，
对，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是那个流派的，然后你让我去画人体，我可能画到最后我能画，但我画到最后没啥激情，
嗯，没啥意思了，
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技巧吧，然后他们其实很在意这种基本功的塑造，而我更多的在意是就是艺术它是一种思想的呈现，以及它怎么跟社会去接轨。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我不会西班牙语，我也没有办法融入墨西哥的一个当代的艺术圈子，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用当地的这种语境去进行一些社会的一些批判，就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就是不要随便去哪个国家然后觉得可以画画就跑到那边去学艺术。哎，这是我对我这段经历的总结。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讲，就是如果人生很长嘛，你就当自己学了一点画画的 technique 也是很不错的。
当然，对，当然了，我就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我应该不是去墨西哥去画画的，我应该
就是旅游的，
就是去就是找眼界吧，
嗯，
长
知识。看看世界还有那么多平行的奇特的世界，感觉简直像跟外星人也没什么差别。
对哈，就是那种生活状态，就发现其实。人其实真的是一个环境的产物嘛，然后我们身在什么环境，拥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然后能够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很多的时候都不是自己能够 control 的。然后其实有时候你把自己放出，就之前也有觉得说 bubble 挺好的， bubble 都是我的选择，但如果你往这个 bubble 外面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哇，
是 bubble 选择了你。
我说对，有可能是这样子，有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就你真的就会被惊叹到了，就是你都在琢磨些什么小事儿，就是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世界有多大呀。
嗯，
哎呀，感觉这期播客就变成我在讲墨西哥了。我们这个电影就感觉就是起了个头儿。他要对这部电影做什么总结吗？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它有很多的女性视角，就除了那种对于母性的这个称赞之外，我觉得也是非常女性视角的一部片子，就呈现给你一个女性吧，她究竟在这个社会当中是需要经历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觉得在墨西哥的很多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应该是缺失的。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去歌颂的是爱情，更少的歌颂的是一个女性的个人成长。
我觉得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感觉，这是我们那些都不怎么去谈论或者说回避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事不仅发生在墨西哥，在当下的中国也好，或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嘛。
你说剧情嘛，就是
对，就是你面临一些比如说人生的变故，对吧？
嗯，
比如说这个情况，这个电影里的情况当然很极端了，比如这个爸爸突然跑了，但比如说你感情不和离婚了，或者你突然意外怀孕，哪怕是两个人面对也是挺麻烦的。
哦，
对啊，
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现在会发生那些事儿，是因为身边也会见到这些事情吗？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就是未曾谈论的故事吧。比如说身边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大家平常一块儿出去 hang out， 一起谈工作谈未来。
嗯，
但其实比如某一刻突然坐下来谈谈他的爸爸妈妈发生的故事，
嗯，
就发生也很多人也会发生这种不负责任的爸妈妈，或者不负责任的爸爸，
嗯，
然后也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父母，
嗯，
然后或者是不负责任的家长，或者就是过于苛责的爷爷奶奶。每个人其实的家庭里都不是完美的，
嗯，
大家当下都有这种状态，然后这好像是我们常常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也不会被拿出来谈论的历史，
嗯，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真实，就是这真的是。嗯，那些这些东西是就是像这个电影里所歌颂的这些母亲的力量，或者一个人在他的生命比较脆弱的关头所挺起来的那股力量，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嗯，
然后我倒不觉得它一定是一个特别女性主义吧，就你假设把这个故事换成一个男性的视角，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在歌颂人性在这些困难关头的这个精神吧。
嗯嗯，
对，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精神连接，
嗯，
就比如说当他们的生活同样都发生变动的时候，这个女佣和她的女主人就好像变成了两个朋友，然后这个女主就对那个女佣说，在她这个很难过的时候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一起挺起来度过难关。
嗯，
对，因为有一段你感觉女主人是马上要精神崩溃，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 女佣也是，这个 Cleo 也是精神很崩溃、
嗯、
你感觉他们之间关系很紧张，你我们那时候会非常担心说这个女主人会不会解雇这个女佣、
嗯、
或者这个女主人自己会不会精神崩溃、
嗯、
但是在那一段很紧张的故事里他们就团结起来，包括那个妈妈、
嗯、
这个女主人的妈妈也在帮这个女佣去度过她这个生产的难关。
嗯
嗯，
你
感觉是连接了的力量让人更强大。
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很多场景就显得那个时代特别的动荡，
嗯，
就是人会动不动就离开家庭，然后可能就是街上会有人持着枪然后把一个人在你面前给打死，
嗯，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里面就感觉好像人生好像好平淡，感觉很多都是很 protected， 就是很被保护的很好，但其实我们
比较幸运，
嗯，
因为我周末的时候还见了很多什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嗯，
比如见了一个爷爷，他是四几年出生的，
嗯，
四几年出生的，他出生在抗日战争的这个打日本鬼子中间，经历了新中国，
嗯，
经历了一些后面的这个政治运动一直到现在，所以他的感触就是感觉就是我们平常这些年轻人还在吐槽什么，还在说什么大家都挣钱让什么经济主义不好啊、什么资本主义 versus 社会主义什么之类，我们还在担心这什么九九六的问题，但是你去跟这些经历过历史的人就感觉其实我们是很幸福的，
有空就行了，
我们是很幸福的，我们还有资格抱怨什么下班九九六，那真的是一种幸福，就是有让大家都有饭吃，他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动荡，
衣食住行人权，
对啊，
就是 basic human rights basic human needs，
对，我们都是很幸福的一代人，我们很幸运的生活在一个时代，就是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不同，但是你跟那些像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去比，或者跟一些上一代老一代的人比，我们真的非常幸福。
那就是人生当中不同阶段不同时代还是会有很多的像你说的这种动荡的东西，其实是共通的，
对的，
就表面上我们的生活可能比他们平淡很多，
对，
但其实每个人在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 challenge，
所以主要是我们太年轻了，就是人到中年之后、
嗯、
很多情况是很容易某一个时刻，比如说因为生病，
嗯，
或者是因为变故家庭就变得分崩离析，或者人生就面临危机，就是非常常见的，只不过我们太年轻了。
嗯，对的。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危机动荡跟收入或者跟年龄或者跟状态都没有关系，就是人的一生总会遇到问题，但是那些经历完问题和磨难使你变得更坚强，你的人生变得更完整，否则你只是也不能这么说，否则比较吧，就是像那要么就是会你会过得比较幸福快乐，但是是被保护得很好的一生，因为周末跟家里年长辈聊了很多，就发现年轻人的或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被教育和成长的环境和老一代人非常的不同，就我们这代人被教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追求的是幸福和快乐和逃避磨难，就这是我们这代人大家共同的追求，大家在比谁过得更开心更快乐更富有，对吧，就是所有人都希望通过努力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你看比如说老一代人，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他们不是这样的追求，他们首先不会特别所谓强调个人努力的差异化，第二他们不会说特别的追求一个我一定要幸福或者我一定要快乐，他们会说生活就是生活，你要经历这一切，你要经历磨难，磨难会让你更完整，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大的不同。
嗯嗯，对哈，
嗯，
感觉这就是这个故事嘛，就是人的一生如果你活久一点你总会经历磨难，然后你要想方设法的发挥你人性里面最美好最光辉最坚强的那一面，然后你把他这个坎儿给渡过去，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你身边的这些人你建立的这些就是爱的关系，他会帮助你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感觉这个是这种感觉，这部电影是这种感觉，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母亲的力量，就我会看这个电影，感觉我特别像回到小时候，因为我的成长环境就是这样的，就是
什么样的，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婚姻是非常不幸福的，然后呢，然后妈妈是就其实会非常的对我的就是对孩子会非常的负责任，然后同时他也很想就是获得自己的幸福，然后他就是过就曾经在离婚的那个段日子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就他一个人带着我，然后那段时间我又很叛逆，然后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感觉跟我差不多。
对呀，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就回想起妈妈那个时候是有多不容易，就是而且只是养我一个孩子哦，像这个电影里的这个妈妈要养四个孩子，就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哦。这真的是一种墨西哥式的乐观，你知道吗？
是吗？墨西哥式的乐观这个词说的好好。
对，就是这个妈妈，就是在她这个离婚之后，我觉得她很迅速的就是要去找一份新的工作，
对，
然后就觉得 OK， 我没有办法做 chemist， 因为可能我养不起四个孩子，用就是一个化学家的一个公司，那我就去做这个什么出版社工作好了。然后可能钱也不够，没事儿，我就今天卖一个家具，明天
卖
那个家具，
对。
然后这个大家族再给我补贴，然后就过去了。就他不会就是愁眉苦脸的去思考这个事情，他会讲说：“哦、oh, ，I have problems and I also have solutions。”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墨西哥式的乐观。我觉得要是换作是中国的家庭，更多的就是
精神上的压力，
对，精神上的压力是愁眉苦脸的，
对对对，
然后是这个一直在叹气的，
对，
然后是就
是把这个苦难本身加大，然后归于外因，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说的很好，就是把这个苦难加大归于外因，
对，如果其实更多的找内因的话，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去想就是说这个事情它真的有那么就是在对于我当下它真的有这么大影响吗？
对呀、啊，吃饱饭有那么难吗？对吧？
对啊，而且一家人在一起
快乐更重要，
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感觉有种大智慧，就墨西哥式的乐观感觉是有种大智慧存在、
说的好好，说的好想吃墨西哥菜，
这种这么搞笑。其实感觉我现在更开心，对，比起在墨西哥的时间，现在在北京跟你躺在望京的沙发和地上更开心一些。
为什么？
感觉很 peaceful， 感觉很稳定。说实话，感觉真的就是啊，现在的生活就像那种按部就班的年轻人一样，就是朝九晚五，然后该干啥干啥。就是当然，我的朝九晚五是相当自由的朝九晚五。但然后
掌控感很强，
然后规律吧，
规律
就你说的
节奏，
对，
而且有未来可期嘛，
哦，是这样吗？
未来还有很多东西，好，朋友们，拜拜，
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罗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墨西哥，拜拜。